日前，浙江绍兴的一家农业银行传出被挤提的消息，有人存了钱几十万，莫名其妙就没了，急到在现场砸毁银行设施，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唐山有人将2900万的保证金转了入银行，几日之后直接人间蒸发，一边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拿不到出来，另一边一首40年前的旧歌《歌声与微笑》突然在全网被禁，到底在背后隐藏啲乜嘢唔见得人嘅秘密呢？中国嘅银行系统系唔系已经真系喺崩溃边缘？今日我哋就将呢啲事搞清楚。大家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黄蓉。今日我哋要讲嘅话题关系到每个人嘅荷包。如果你喺国内嘅银行有存款，或者你的家人有存款，这一集节目就请你一定要看完，因为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差。5月7号 X 平台传出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，浙江前清绍兴柯桥区前清镇的农业银行被挤提，讲的是有一个存户存了几十万，结果钱没了。这个消息发出来短短个几钟而已，就有17万的点击量，大家都很恐慌。同一日还有另一个账号在 X 平台爆料说，5月6号前清镇的中国农业银行里面，一位女士因为拿不出自己的存款，和银行员工发生了激烈冲突，甚至还掟毁银行的部分设施，引发了几百个市民围观。为什么拿不到钱？现场的网友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这位女士的存款被银行私自拿了去买理财产品，而另一种讲法呢，就是银行擅自给她老公将存款拿走。虽然目前这间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无法最终确认，不过这个消息引发这么大的回响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因为这两年银行爆煲存户拿钱难的影片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，譬如有大陆网友发影片吐苦水，一日去了10间中国银行，所有的都拿不到钱，那就是这个国企单位对老百姓做的一些无良心的事。影片拍得很清楚，很多银行柜员机都贴着一张纸，冷冰冰写着本机只能够办理存款业务。再看看其他地方，3月4号在北京密云区，一位女士到建设银行去拿自己已经到期的70000元定期存款，结果被拒绝。银行工作人员先是好像审犯一样要她讲明拿钱的用途，后来干脆要求她自己向公安局单位打电话证明，拿自己的钱还要公安局批准。更夸张的是在河北的唐山，4月11号这名女子因为要投标土地，向农业银行的监管账户转入了2900万的保证金，转款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是当面确认过的，结果几日之后户口入面的2900万就不翼而飞，银行方面拒绝回复，而这位女士在网上发的维权影片也都被平台删除。还有瀛台银行一名患有末期肝硬化的姓石的未婚男子，因为急需要钱住院，不过因为病重没办法行动和讲说话，他的大嫂前往银行代理提款的时候被银行以非直系亲属为理由拒绝，无奈之下家属就将昏迷已经动不到的石先生用轮椅推到银行柜台，即使人到了现场，银行仍然以无法确认是本人的真实意愿为理由拒绝办理提款，导致家属在现场情绪失控怒敲。观众朋友，你有没有银行户口在大陆的呢？你们最近去银行提款顺不顺利呢？有没有遇到被各种盘问，或 或者是限住攞几多钱的情况。睇到呢一度，好多人可能会谂，细银行靠唔住啫，点解连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呢一种大型国有银行，亦都会出问题嘅？曾经喺体制内工作过嘅经济学家程晓农博士，对呢一个问题就分析得非常透彻。佢总结咗几点，可以话系字字诛心。首先，大银行并唔系比细银行更安全。细银行的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身上，而大银行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系统性的透支，存在大银行只是死得迟一点。这样老百姓的钱去了哪？程博士指出，普通人的储蓄早就被用来支撑庞大的国家运作了，譬如那些长年亏损的高铁建设和运作，仲有地方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。当地方政府还不起债的时候，银行就成为最后的输血渠道。简单讲，储蓄者成为无声的埋单者。程博士仲提到一个很残酷的公务员内部循环陷阱。他说很多公务员觉得自己的铁饭碗很稳阵，不过实际上公务员的工资本质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存款。政府由银行借钱出粮给公务员，公务员拿到钱再存回入银行，银行转头又借给地方财政，因为地方财政根本还不到钱，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存款其实有七八成早就被政府用光了。那就解释到为什么现在的银行变成准入不准出。银行为了防止资金流出，开始玩各种技术性阻挠，譬如大额提款审查，你需要提供理由，经过严格的审核，理由银行如果不认可的话，你就不用执意拿到钱。譬如技术性限额，一日只是给你拿几千元，用这种方式来拖延，阻止大规模挤提，结果就是存款数字化。你的钱在技术上是合法的，不过在现实中它就变成了一串看得不拿得的数字。程博士警告说，银行危机爆发不一定是要官方发个通告宣布破产，只要银行对客户讲一句，抱歉，我们现在没那么多现金，那这间银行的信用就已经当场破产。这些就是不被承认的挤提。中国现在就是用技术手段掩饰这个真相。一旦多间银行同时兜不住，那就是全社会的金融灾难。除了专家的分析，我们来看看实实在在的宏观数据。根据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NFRA,和中国人民银行 TBOC 在2025年至2026年初发表的数据，中国银行业的日子相当难过。首先是钱借不到出去，2024年第四季度银行业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资产总额有444万6千亿，增长放缓到 6.5%。 到了2025年，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降到大约16亿2700万，咁比2024年的18万0900亿少了一大截，更加比不上2023年创纪录的22亿8000万。咁讲明实体经济根本就冇人敢借钱扩张。其次就是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。2025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ROA 下降了 0.6%， 平均资本利润率 ROE 就下降了 7.78%， 这些都是历史低位。银行存款利息没减，而银行的利息又减，正息差就持续收窄，银行根本赚不到钱。最可怕的是隐藏的坏账，官方说不良贷款率是 1.52%，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025年的报告就发出警告，说中国银行普遍存在损失延迟确认的做法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企业还不到钱，银行不当作是坏账，而是给他延期或者是借新还旧。那就好像将垃圾扫入地毡下面，搬到房间很干净。数据显示，借款人经营状况已经恶化的关注类贷款比率已经攀升到 2.22%。 为了掩饰这些问题，银行就唯有疯狂发债来填补资本金。譬如中国工商银行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频繁发行没有固定限期的资本债券，也就是永续债，单次发行规模高达400亿至500亿人民币，那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信用卡透支，只能够去办一张新的信用卡来套现还旧债，表面上没有违约，不过风险就越来越大。为什么银行会去到这一步？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房地产冧市。房地产以前是银行的摇钱树，到了2024年底，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占 6.2%， 个人楼宇按揭占 17.3%， 加起上来接近1/4。现在楼卖不出，楼价就一直跌，抵押品价值大幅缩水，老百姓一看楼价跌了，觉得自己变穷了，不单止不敢消费，还提前还按揭。2023年和2024年个人楼宇按揭贷款竟然出现 1.6% 和 1.3% 的负增长，银行最赚钱最安全的资产没了。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由龙头企业的倒闭提出。根据路透社和 BBC 报道，曾经的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在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之后，在2024年初被香港法院正式下令清盘，这标志着依赖高杠杆的房地产疯狂飙升时代彻底结束，亦都留低巨大的烂摊子给银行。第二，地方债务是个无底洞。地方政府搞基建成立的融资平台 LGFV，到2024年第三季度，隐性债务规模估计高达78万亿，相当于中国 GDP 的 58%。 现在土地卖不出，地方政府没有钱还利息，陷入流动性枯竭。中共政府搞了个10万亿的债务置换计划，给地方发低息债券去还高息债务，这些钱是谁出的呢？抑或是强制商业银行买单？银行将高利息贷款换成低利息债券，利润进一步被榨干。第三，实体经济太难了，老百姓也都还不到钱了。在国内产能过剩，消费不得，而在国外又面临美国的关税威胁和科技封锁，中小企利润微薄，抗风险能力差，一旦倒闭就是大量失业。失业了，老百姓的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就还不到钱。截至2025年中期，工商银行的个人消费不良贷款率升到 2.51%， 信用卡拖欠率更加高达 3.75%。 因为坏账太多，官方甚至将银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的政策延期到2026年底，来缓和处置压力。真是2025年上半年转让规模就飙升到1076亿。面对这些烂摊子，国家怎么办？一方面是大鱼食细鱼，到了2026年1月中已经有超过250间村镇银行或者重组，譬如交通银行就收购了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。这种做法表面上平息了挤提，不过实际上就是将坏账强行塞了给大银行， 长期来看只会将大银行拖垮。而另一方面亦都是最严重的一点，就是监管规则变了。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6年推动金融法的立法，这部2026年3月公布草案的法律入面第69条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，就是内部自救优先原则。什么意思？以前大家觉得银行出了事了，国家一定会兜底，而家法律话你知，以后银行破产先拿股东的钱来赔，然后拿没有担保债权人和大额机构投资者的钱来填氹。亦即是说，你存在银行的钱未受保障的部分，可能因为银行经营不善而被用来自救，直接合法地蒸发。银行拿不出钱，经济一片萧条，百姓心里面会没有怨气吗？这种怨气现在在网络已经禁不住了。抖音近日出现了凌晨造反的现象，很多网民趁着审查员半夜休息疯狂发表反共反习的内容，大家在下面点赞留言，搞网络狂欢。譬如之前我们的节目提到过，一个江苏男子在抖音发了段影片，他将一个玩具猪头放在清代的龙袍上高，然后就用弓箭将猪头射低。这个寓意不用我多讲了吧，大家心知肚明啦。这条片当时火爆到不得了，网友在下面大嗌射得好，甚至还有人嗌要造反。当然这个账号很快就被清空封锁。面对汹涌的民意，中共的网络审查大坝已经就快顶不住了。他们现在恐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连一首40年前的歌都不放过。近日有网友披露，今年3月初一首旧歌在中国互联网被疯狂传播，歌名叫做《歌声与微笑》。很多人可能还有印象，这首歌是2009年中共摄政60周年大阅兵那阵最后压轴演唱的歌曲。那阵时是胡锦涛时代，当时的中国经济还高速增长，大家对未来还有希望。不过现在习近平政府居然禁了这首歌，相关讨论基本被封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首歌再次火爆，根本不是因为大家想听歌，而是老百姓借这首歌表达对现在政府的强烈不满，怀缅过去那个还能够吃得饱有些希望的时代。一首歌就能够令一个政府吓到喇喇声要禁，那就证明现政权对民意的极度恐惧。他们知道老百姓没钱了，知道经济烂透了，他们解决不到问题，只能够解决提出问题甚至只是怀缅过去的人。所以再翻转头看肇兴农业银行的挤提传闻，那真是只是一个谣言或者是个别事件？不是咯，那是一场由地方政府没钱、实体经济艰难和老百姓极度缺乏安全感共同催生出来的必然结果。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就是经历一场非生即死的结构性手术。我们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？不要再对银行的绝对安全抱有幻想了，多些关注下自己的现金流，尽量降低负债。如果你觉得今日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订阅，同时转发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等更多人看到真实的情况。你对现在银行的危机有什么看法？你当地的银行情况是怎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